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二晚上的家庭生活节目，我是主持人 Rachel。 继上一期的节目有关在美国预约医生和看门诊的相关话题，今晚我再一次请到美国资深心脏科医师、医学博士、现任北美华人医生联盟主席高磊先生，我们将就美国医疗系统的其他几个话题做分享和解答。高医师您好，欢迎做客家庭生活节目。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那今天请高医师来呢，还要继续上一期的话题，就是美国医疗系统这个话题啊。那今天我想请高医师来为大家谈一谈美国急诊，好吗？
好，可以，没问题。
我知道高医师之前呢，或者说很长一段时间了，在美国工作，虽然您是心脏科的医师，但是呢，也有在急诊室工作的经历，是吗？
对，是这样。作为我们的医生的话，第一部分是在我们医生做培训的时候，比方说我们做住院医生培训啊，我们叫 fellow， 就说是专科医生培训的时候，都需要有一段时间的急诊室的培训时间，就是我们直接作为一个急诊室的医生在那边看病人。还有个方面呢，就说作为我是一个心脏科的专科医生，我也经常是需要去急诊是去看病人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直接到急诊室去收病啊，收病人啊，或者很多时候如果是这个病人是心肌梗塞的情况下，那我们直接是接到我们叫急救的电话，从急诊室打来急救电话，然后我们直接去急诊室等病人都可以。所以我们在急诊室的话，一方面我们和急诊室医生有很好的联系，第二个就是我们在急诊室的一些处理方面啊，或者他们的操作方面呢，也都比较熟悉。
是不是可以说所有的心脏科的医师都会有这个随时要被调到急诊室去工作的这种可能性呢？
一般是不会，因为我们一般都是有急诊室的医生，他们都是作为一个急诊科的一个专科的培训他们培训出来就直接就做急诊室的医生。所以作为我们专科医生的话，只是作为一个会诊的作用如果是真的是急诊室，你到急诊室直接看到的医生都是急诊科的医生。然后比方说如果你在急诊室的时候你有心脏方面的，他们会直接叫心脏科的医生来看你。如果你有胃肠道的方面的话，如果你胃出血，他们就会叫胃肠科的医生直接到急诊室来看你。但第一个来看你的话是急诊科的医生。
提到这个美国急诊呀，可能不少长期生活在美国的听众们，他们都会有到这个医院看急诊的经历啊。那么在我的身边呢，听到的比较多的大家谈论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在美国看急诊经常会受到被忽视的待遇。当然这个被忽视是打引号的啊，也就是说可能有些人到了急诊看医生被要求等待的时间非常长，有时候一两个小时，甚至有时候会更长的时间。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今天请高医师给大家做一个解答。
那主持人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说是很多时候都会有病人抱怨，或者是我们作为一个病人的话，去急诊的时候都会看到或观察到，即在急诊室等诊的时间会很长。这个是为什么呢？这里第一点我们要说清楚，急诊室它是真正抢救病人、挽救生命的地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它的工作程序我们要了解，就像我们在上一讲时候说，我们要了解美国的医疗系统它的运作是怎么做的，然后我们才可以更好的使用它，把它作为我们来利用它，怎么好好的利用它。然后我们来好好来说一下这个急诊室它是怎样来看病人的，为什么我们会等很长时间。因为在美国的急诊室它不是按照先来后到的原则来看病人的， 所以很多听众就会说啊，怎么会这样呢？我就算先来排队也看不到医生。确实是这样，因为在美国急诊室，他把每个来到我们急诊室的病人按照病情的严重程度分成五个等级，然后他是按照这个等级的高低来看你这个病人。然后如果我们今天我们有时间，我们来稍微快一点的过一下。然后他这个五个等级怎么分呢？第一等级就是说我们叫 level one， 说第一级的是急中之急，就是有生命危险的疾病，一般都是救护车直接进入，直接上抢救床位。比如说这个病人已经昏迷了，在现场已经昏迷了，做气管插管，或者是急性心肌梗塞啊，或者是严重的车祸，我们在这个电视剧电影里面都可以看到，这急救车开到急诊室，然后这个就说第一级的，这个你等都不要等，没有一秒钟的停顿，这个直接通道，你直接抢救，这是第一等。然后第二级的话是一些常规的急诊，就是我们平常经常说的一些高风险的疾病，需要住院进一步治疗的这些病，比方说胸痛啊、心绞痛啊、中风啊、脑中风，这些就是第二级。第三级呢，就是相对稳定的一些病人，生命体征平稳啊，但是我们还是需要使用两种以上的急诊资源。什么叫两急诊资源呢？就是说比方说你要做心电图，你要拍胸片，你要做 CT 扫描，这些都是我们一些急诊资源。比方说这样的病人像一个孕妇待产，对不对？他哦，我这个肚子痛了，我要到急诊室了，我要去生孩子了，这是属于第三级的。然后下面就是第四级。第四级呢，就说这个疾病你是需要处理的，但不是很紧急，你只要使用一种的急诊资源，比方说你一般性的骨折，很小的一个骨折，然后你需要 X 光拍片，对不对？然后这个就属于第四级。然后最后我们说到第五级，第五级就是一些轻微的疾病，它不需要动用任何急诊资源，比方我们经常说的发烧、感冒、拉肚子，这个都属于第五级的等级。然后在急诊室我们是怎样看这个五个等级呢？然后这些每个病人来到急诊室之后，我们都会有一个叫我们叫预诊的护士，都会给你问一下你到底什么情况，很快的问一下，然后知道把你分成，他是一个很老练的护士，把你分成这一二三四五等级。那这些等级直接显示在我们医生的电脑上，而且我们急诊室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屏幕，这个上面也会显示这哪个病人在候诊，哪个病人在急诊室里面，他的等级是什么。然后我们医生是按照等级最高等级往下排，比方说我们现在有一个等级二等级三三等级的病人在里面，然后如果你是发烧感冒拉肚子是第五等级的，那你就要等，总归有哪个人进了急诊室的等级比你高的，我们要叫高一级的先看，因为我们是抢救病人，我们是挽救生命的，因为如果你的等级高，说明你又更加有危险性。所以如果是一个第五等级的到急诊室的话，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你要等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甚至五个小时。很多病人都会说，哎，我等了五个小时最后我就走掉了，我都觉得自己都好了，发烧都退了。然后呢，急诊室手很多时候我们会为了缓解这样一个情况，第四等级第五等级也要看啊，那么我们会安排一个快速通道。那快速通道呢，可能你都看不到医生，我们会叫一个我们叫医生助理，我们就派一个医生助理啊，你这个发烧感冒拉肚子，你去处理第五等级的这个快速通道。然后他怎么处理呢？他就给你查一下，基本上问一下病史啊，稍微查一下啊，他就要确定你没有任何生命危险，对不对？你没有不是特别的脱水啊，怎么高烧啊，你这个需要动用急诊资源。如果是一般性的话，可能 他感冒药都不会给你开，然后说你可以回家了，第二天你给你的家庭医生打电话，所以都会这样的情况。然后呢，最后还是回到刚才我们第一句话，就说美国的急诊室是抢救病人、挽救生命的地方，而不是我们说，哎，你发烧感冒了，你来做一个诊疗一个非紧急的一个疾病。然后一般的疾病呢，我们上一讲说过，门诊部他都可以好好看。然后我经常跟朋友讲，就说一般的小毛小病，像这种发烧啊、拉肚子啊，真的是没有必要去急诊。啊，去了急诊呢，一个是增加急诊的负担，对不对？你排队的人更多。第二个，它解决不了问题，而且会增加你的郁闷。你说，哎，我这里等了五个小时，什么都看不了，而且你的郁闷也会增加。所以这最后总结一下，为什么在美国的急诊室会等上这么长时间，是因为你的疾病的严重程度还不到一定的地步，人家还没有到看你的时候。
所以说之前听到这些抱怨的这些朋友们，可能我估计他们到急诊室是去看感冒发烧或者说跌伤烫伤之类的这种问题啊，可能烫伤还不是最低级别的，有可能已经到了第四或者第三级了，对吗？像这种情况，
对，烫伤的话也就第四级吧，大不了到不了第三级。对，所以一般你就烫伤啊，或者你割，把这个割了一个，你切菜割了一下，那可能也就是第四级，你要等个两三小时。
像这样的情况的话，比方说像第四、第五级的这些病人，就是有没有其他的选择，可以看其他的这个科室，或者说其他的门诊。那待一会儿我会问高医师这个问题。那么在这个之前呢，我想请高医师给大家介绍一下，美国的急诊室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设计和这个就诊流程。这个我想大家是很感兴趣的，因为看过美剧急诊室的故事的朋友们应该还记得这个美国的急诊室的这个设置流程，包括一系列的操作的程序，好像是跟中国国内有一些不一样。那请高医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这个很好。对，大家都看过美国有很多的医疗剧，而且美国的医疗剧拍得很认真。比方说一个非常好的医疗剧，很多年前的，叫ER，就说急诊室。它的急诊室的原型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在芝加哥的一个急诊室的原型，它是按照这样的原型拍出来的。而且在美国他拍医疗剧的话，他都会请到专业医生做指导，所以他们很多时候的操作啊，很多时候的就说和病人的交谈使用的术语都非常的规范。很多时候怎么说法，我经常会跟我们的医学生或者住院医生讲，如果你真的想了解一下，或者特别是我们从国外来的，你真的想了解一下美国的医疗是怎么回事情，你就看几部美国的医疗剧。然后呢，我们谈到这个急诊室的一个设计，急诊室设计呢，在美国都是我们叫标准化，美国很多时候就是标准化，我们叫规范化。它的设计啊，它的这个前台在哪边，它的护士台在哪边，或者它是抢救室的安排，它的抢救床怎么放的，它抢救床旁边的一些我们叫救助箱啊，这些等等是怎么用的，是怎么设计的，全国是相通的，是标准的。可以说得到什么程度，就是说你哪一天，你今天把我送到纽约的哪个医院去，我直接走进门我就可以工作，走进他急诊室的门我就可以工作，因为是大同小异，基本上是一样。那基本上是这样情况，你们美剧都看过很多，他的急诊室有两个门，一个门是就是说是你我们叫 walk in， 就是说是你走入的病人，如果你自己开车过去，你自己进入这个急诊室的时候，你要通过一个门，这里是一个门，我们一般的急诊室门，然后他要通过你的我们叫预诊前台啊等等，他会这样一个过程。然后还有一个门呢，是刚才我们说的，是给我们 level one， 是第一等级的急诊的进来的，就说是救护车进入的门，这个是另外一个门，然后平时大家都看不到，但是我们去急诊室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那等病人， 就说因为坠机的病人，特别是心肌梗塞啊，重大的外伤啊，他都要从这个门进来。这个门进来是第一等级的，他没有任何的延迟，直接进抢救房。所以他是这样一个设计。他的流程刚才我们说了，如果是你直接是走进急诊室的话，你第一个碰到的是个前台。那前台问你，哎，你来干什么？你来看什么？他就直接把这个放到这个电脑里。然后第二步是叫预诊的护士，一个经验老道的预诊的护士会叫你名字，然后问你具体的情况啊，你怎么回事啊。然后问完之后，你还要在候诊室等。为什么？因为这个预诊护士把你分成一二三四五个等级，然后急诊科的医生是按照一二三四五个等级来喊你。如果你不幸的话被排在第五等级的话，那你要等一二三四的全部看完了之后才会来看你。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十周年。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这个不幸也应该是有幸嘛，是吧？因为说明你的情况不是特别的重要，特别紧急。
对，也可以这样讲，就是说你起码已经看到了一个预诊护士给你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分诊，就是说给你分诊一下，就是说明确一下，嘿，你现在这个情况并没有生命危险，所以你可以等。如果是你真的是一个心绞痛啊，正在发一个心肌梗塞的话，你跟这个护士一讲，分诊护士一讲，他马上知道你是一个第一等级的，马上把你拉到抢救床位上去。所以至少在你等这个4-5小时的时候，你已经被我们的医疗人员给看过了，一开始的时候就给你一个简单的一个诊疗，已经有过这样一个诊疗。
那看来这个预诊护士的角色非常的重要呀。
对，是这么的重要。还有一点就是说，我经常说这个节目我们也是为了给大家给一些小的窍门，就说碰到这样的情况，我们怎样来引起这个我们医护人员的重视，对不对？这里一个小窍门就是说，是你要反映你的真实的情况，就说你不要到了急诊室了说啊，这个急诊护士问你什么情况，你不要说哦轻描淡写，你一定要说出你的真实情况。特别是如果你有这种胸痛啊，你有这种晕厥的情况啊，如果等等，你都要明确的反映出来。不然的话，如果你真的是有生命危险的一个情况，然后但是你没有表达清楚，他把你放到第五级，你等了四五个小时，但是对你的身健康啊生命都是不是很好的。这个是第一点。我还有一个小窍门，第二点。我前面也说过，就是美国的话，它是急诊室或者是它的诊疗规范都是很规范的。它是很标准的。就说如果你真的想去急诊室，你有一些急症方面的要求，你不一定要去最大的医院，不要去市里面最大的医院。为什么？因为市里面最大的医院的急诊室是最忙的，他等的病人是最多的。比方说你有哮喘发作了，对不对？然后你可以去你当地的社区医院的急诊室，比方说这个社区医院的床位是150的这样一个床位。然后当然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说到床位的话，这样的床位在国内可能区医院都不算，但是100到150个床位的这个医院在美国是一个属于中等的社区医院。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谈一下怎样才来分清楚你的医院的好坏。然后如果你去这样的一个社区医院的急诊室的时候，你可能等的时间不会很长，虽然你是分到第三、第四、第五等级，因为他前面的这个很急的一二等级的病人很少，因为他是社区医院，对不对？然后最严重的一些疾病或者是外伤、车祸，很多时候不会送到这些社区医院。所以你如果你要处理你所要的急诊的话，一个小窍门，去当地的社区医院，可能可以更快更好的解决问题。
好的，谢谢高医师。那说到这个看急诊，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方面是大家讨论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急诊的收费制度。那我们知道看急诊相比这个看普通的门诊，它的这个费用是不是更加的昂贵呢？那有很多人可能在没有保险的情况下，是不是就应该尽量避免去看急诊呢？
这个问题其实问得非常好，就是急诊室的收费是怎么回事情。每一个在美国行医的医生，或者是你做住院医生培训，在你去医院的第一天，他都会给你上一个课，就说美国